军师庞统被张任乱箭攒身，惨死在落凤坡前。不但把庞统军师射死了，连那匹地鲁马也给射死。军校禀报给张任，说那骑白马的已经中箭落马了。张任带领着他手下的这些军校由打上边就下来，想抢这尸首。在灯笼火把照月之下一看，哟，不是刘备，这是谁呀？有人认识，说这就是刘备手下的军士庞统庞士元。啊，嘿，张任一听便宜了大耳贼，可是射死了他的军士，也算斩断大耳贼刘备一条胳膊呀，这也不错。就在这时，后边一阵乱，怎么回事？先锋官魏延杀回来了。魏延过去了，等了半天军师没来，这怎么回事啊？猛听后边这么一阵乱，有炮声、梆子声、喊杀声，不好，不是军师中了人家的埋伏了。哎呦，急得魏延在凳中直跺脚啊，不是别的，自己在主公刘备面前已经答应下来了，我要好好的保护军师，没想到军师在这儿中了埋伏了，那我回去见主公怎么交令？魏延一拨马头，要拼命往回杀，他没想到让人家洛城来接应的雷同把魏延给拦住了。乌兰雷同两员将双战魏延，魏延不惧呀，他恨不得一刀把这两个敌将都给砍下马去，他好跑回来看看军师，那哪砍得了啊？这雷同吴兰也纳闷，哎呦，感情刘备手下的将军这么勇啊，这魏延手里这口大刀怎么这么厉害呀？三个人打成一个陀螺转，打着打着魏延灵机一动，一想啊，嗨，干脆吧，我跟这两个无名小卒打个什么劲儿啊，我撇下他们直接取洛城得了。一取洛城啊，说不定这些敌军心就慌了，他们得回来顾家，这样一来如果军师被困的话，不是也就把军师给救了吗？就是这个主意。想到这儿，他虚晃这么一刀，叭一踹，蹦蹦绳，嚓，带领他手下的军校直扑洛城。吴兰雷同一看，这怎么打着打着跑了，他没败呀、啊、哎呦，不好，他取咱们洛城去了，追呀、啊、这俩是尾追不舍，快到洛城还差几里路了，就把魏延给追上了。雷同吴兰又把魏延给围起来了，这回还不只是这两个人了，由洛城里呀、啊、出来一哨人马来接应来了，是刘贵，三个人钉子形就把魏延给包围了。魏延力战三将啊，打得正在不可开交的时候，就听有人喊了一声，文长休得惊慌，黄汉升来也。魏延一听，嘿，老头来的真是时候，自打跟随主公进的西川，我跟老头吵了这么一架之后，是不打不成相交啊，比原先可近乎多了。不但近乎，而且每封魏延一遇危险，老黄忠准到，老将军这俩归您，这个归我了。这三将一听，什么呀，合着把我们仨人给瓜分了，这刘贵还没闹清怎么回事呢，老将军的宝刀就到了，咔嚓，一个鬼推磨，就这一下子就把刘贵的头盔给削掉了。这几员将就在洛城前混战起来喽。虽然黄忠和魏延很英勇，但是这是在人家家门口啊，人家洛城的兵马是越聚越多呀。老将军一看这样打长了，非吃亏不可呀，他赶忙向魏延打了个招呼，咱们往下退，二将就败退下来。正在这时，刘备的人马来了，他
他本应该接应，但是刘备闹不清怎么回事啊，为什么败呀、啊、万一要是一计呢，他只好啊是怯战怯退。
刘璋那个长子刘询一看怎么着汉军退了，咱们追呀、啊、他让张任为总先锋，带领着刘贵、雷同、吴兰一块追杀。哎呦，把刘备杀得这惨哦，只给追杀到了涪水关，败出好几十里地来，人家还追呢。幸亏呀、啊、刘封、关平带领着两万生力军，这算把张任给杀退了。追出张任20多里路去，得了好多刀矛器械、锣鼓、帐篷、马匹等等，那也敌不住这个损失啊。刘备这才吩咐赶快回涪水关。回到关中，关口紧闭，刘备查点人马呀，折去了1/3，多惨呐、啊！哎，刘备赶忙问：“军师何在？”话言未了，外边有几个小校把庞统、庞士元的尸首给抬进来。这几个小校可真不错呀，冒着千难万险破出性命，由乱军之中把庞军师的尸首给抢回来了。刘备一看，啊，他的头嗡的这么一下，眼前一冒金星，头如麦斗，昏天地暗，腾腾扑通，俩腿一软，刘备就坐在地上有点傻了。刘封、关平赶忙过来呼唤：“主公醒来，主公醒来呀！”叫了半天，猛的刘备大叫一声：“痛杀我也，还我庞统，还我士元！”说到这儿，他半爬半跪的爬到了庞士元的尸体旁，是俯尸大哭。文武无不落泪，可把刘备心疼坏了。哎呦，大家这劝哦，主公您身体要紧呐、啊，军师已经归天了，您就这么样哭，哭坏了身体可怎么办？刘备一听，我能不哭吗？现在是断我一臂呀、啊！当初在水镜庄，水镜先生说得清楚：“伏龙凤雏各得一人，可安天下。”故带领两家贤弟三顾茅庐，请出来了卧龙。后又承鲁肃先生推荐，把庞统、庞士元荐举于我，三人如同孤之左右手啊！现在一臂一断，西川怎去？哦，合着一半哭庞统，一半哭西川呢。文武苦劝，怎么劝，刘备这眼泪也止不住。正在这时，有人来报：“报启禀主公，大事不好，张任率领精兵10000城前讨战啊！”刘备的眼泪奔回去了，这甭劝了，人家来打来了，你还哭，你哭你的，人家到时候攻城可不客气，这怎么办呢？黄忠、魏延一听，请主公传令，我等出城与敌死战，且慢。刘备一手拉住一个：“别打了，现在还打呢，军师心丧，军心不稳，怎的能够出城迎敌呢？来来来，免战牌高悬。”哎呀，黄忠、魏延觉得脸上不好看呢、啊、这两员大将在涪水关这儿把免战牌挂出去了，不挂得行啊。刘备这也算是个缓军之计吧，啪把免战牌往外这么一挂，张任一看免战牌，哈哈大笑，他在关前大骂了一通，收兵回去了。回洛城了没有？就在涪水关前20里扎住大寨，随时可以来骂关。刘备一看，咱先别管他，他不是退了吗？咱们多准备弓箭、滚木、雷石，守住涪水关，他只要攻不破就行。现在先把军师的尸体装殓起来， 布置灵堂，祭奠咱的军师，然后宅吉地，把庞统军师安葬。我说诸位啊，咱们怎么办呢？刘备真没主意了，现在就守着浮水关这儿这么守着，军师庞统也完了。老将黄忠一看主公啊，光是这么守也不是个办法，我看现在您呐，赶快写封书信吧，派人回到荆州，请军师诸葛先生来吧，不然西川休想得取呀。哎，老黄忠一番话正中刘备的下怀，刘备当即提笔给诸葛先生写了一封信，这封信是泪随笔下，写完了交给了关平，告诉他日夜兼程，把信赶快送往荆州。关平还不知道这封信的分量吗？他收拾了一下，辞别了刘备，带上这封书信，偷偷的出了这座浮水关，打马扬鞭，绕道而行，不分昼夜，饥餐可饮。餐什么饮什么呀？不是坐在那会儿稳稳当当的四个菜一个汤，再来上壶酒，就啃口干粮，渴了沏壶茶喝。哪儿沏去？就在路边那小河沟蹲那儿喝两口就完了，拿晚上当白天，拿白天当晚上，要不怎么说不分昼夜呢？这人就像马膏油一样贴在这马上了，这马呀连刷刷溜溜印印喂喂的时间都没有，啃几口青草啊，喝两口泉水，就这么跑啊，一直跑到荆州。这马跑死了，马死了，您再看这人都改了模样了，亏跑掉了根本不知道，战袍也裂开了，靴子也开了战了，跑的关平是又黑又瘦，掉下去足有一指的膘。他来到帅府门口这儿，人家不让他进去。关平这气，我都跑得血奔了心了，我有重要军务要见军师，你们怎么不让我进去？难道不认识我了吗？可不是真不认识了吗？您是谁呀？我是关平啊。大伙愣了，关平少军侯那是多帅的一员将啊，啊，小伙子漂亮着的呢，今儿怎么这下了？哎呦，门前军校互相看了看，不言而喻啊，甭再问了，咱主公在西川呐，败得不定多惨呐，那您就请进去吧。我来问你，军师何在？正在厅堂。哦，你们闪开了。关平一抬手，腾一下把这军校扒了一边去了，他噔噔噔跑上厅堂，扑通往这儿一跪，把那封书信往头上一顶。诸葛亮正在看书呢，一见关平，啪，手里那本书就掉地上。难怪关平如此狼狈，突然而至，头顶一封书信，看来西川很不妙啊。孔明先生赶忙绕过桌案，扶起关平，让他坐到座位上，然后把书信拆开一看。当时诸葛亮是放声大哭，庞统完了。诸葛亮和庞统先生关系不错呀，那当然了，正副军师。这么说诸葛亮不忌才呀，那当然了，不但不忌才，诸葛亮对庞统是十分尊重，一个是人家诸葛亮本身有才华，真有学问有才华的人呐，他不忌才，只有什么不是什么不懂的那人，他才嫉贤妒能呢，他总怕别人超过他，别人要超过他，他不就完了吗？人家诸葛亮可不是这样的人呐。诸葛亮怎么能不哭哦？他长叹一声：“哎，石原呐，你大意了，我唯恐出差错，我才写去一封书信。”在信中特别嘱咐了主公刘备， 恨你呀，造尽之心不可不戒，你不听亮智劝告啊，误中敌人的埋伏，可惜呀，可叹。诸葛亮这一哭，把众文武全哭来了，大家一听也都落了泪了。光哭不是个办法呀，主公信已经到了，看来西川十分危急呀，主公处境不利，就剩一座浮水关了。我说军师啊，您赶快进西川吧，助主公一臂之力，取得西川，好为咱家主公创基立业。孔明一听主公说的有理，吩咐一声，来擂鼓声听。随着三通鼓响，文武都到齐了，诸葛亮秉正归了座，把这封书信读给大家听。众文武一听，眼含着热泪，一个个无不绝叹，惋惜，可惜呀，可惜庞统庞士元这年龄年仅36岁，可惜他那过人的才华，满腹经纶，雄韬大略未得施展，早丧于西川落凤坡，谁不难过呀？诸葛亮首先领着众文武在院中面向西川遥祭，遥祭了军师庞统之后，诸葛亮这才和大家商议，主公让我进西川，我应火速进兵啊，去助主公一臂之力，得取西川。诸葛亮这话刚说完呢，咔嚓一下子，整个帅堂上一点动静没有了。怎么回事啊？众将都愣了，是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呀、啊、看来每个人都有话说，这话恐怕就是一句吧，军师，您走了，这荆襄谁守啊？您看诸葛亮往这儿一坐呀，哼，那孙权就不敢动，那曹操就得合计合计。可是诸葛亮要一走，谁看得住这儿啊？老家也紧要啊！您光为取西川，荆襄九郡没喽，那不完了吗？可是这话没有第一个敢张口的，谁先问谁先说呀，谁都不大好意思说。可大家心里也在反复想，是不是军事已经做好了安排了？难道咱们诸葛军事就这么甩手一走吗？不会呀，安排谁了呢？这能不能问问呢？谁有这资格问呢？大家呼啦一下，这目光就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了，只有这位才有资格打听打听。谁呀？关羽关云长。这时关羽也忍不住了，他用手一捻长髯，圆睁凤目，把拳一抱，啊先生，您此次离开荆襄到西川是奉主公之令，可是先生一走，请问这荆襄九郡不知有何人据守？诸葛亮看了一眼关公，其实关公不问呢、啊、诸葛亮也得说，他擂鼓巨将就是这两件事。第一，把军师庞统不幸命丧西川的事情告诉文武；第二，就要商议自己走了之后由谁来镇守荆襄。现在诸葛亮很为难呐，他为什么难？刘备给他来信只是说呀，庞统不幸命丧落凤坡，现在我在这儿处境很难，请先生你火速进西川来助我一臂之力，但是就没说呀，你走了之后把荆州交给谁看守，一字没提。 按着常理说，这事儿是非得写上不可，因为刘备在走的时候就一直嘀咕这荆襄九郡，恐怕这儿出点意外，把诸葛亮留下了，他这才把心放下来。所谓放下吧，到了西川之后啊，他还一直惦记着这荆襄这老家。现在这么大的个事情，让诸葛亮进西川，这荆州谁管呢？难道说刘备把这事儿忘了吗？绝对不会。那么没忘，他怎么不写呢？这意思就是让诸葛亮你做安排。这诸葛亮为难了，安排给谁呀？这么大的荆襄九郡交给谁能行啊？只有交给关羽。关公和刘备桃园结义，人家是异姓手足啊，把这片地方交给他，刘备啊准没得说，他肯定放心。刘备放心，诸葛亮可不放心呐。他是不放心关公的武艺吗？不是，武艺高强，关公的本领撑得起是威震华夏，军事韬略也不弱于他人。不过这个人有个致命的弱点哦，就是特意的狂傲，傲的都没边儿，那可真撑得起是目空一切，唯我独尊呐、啊！把这么重要的荆襄交给他，他能守得住吗？可不交给他也不行啊！你把这荆州交给任何一个人，主公刘备也不会放心呐、
啊。就冲让关平来送这个信，事情已经很清楚了。西川那么多的文武，刘备派谁来不行啊？干嘛单单的把关平派来呀、啊？这也就充分说明，如果军事您要移交印信的话，请千万把这颗大印交给我家二弟关羽。
诸葛亮上下打量了打量关公，云长公，主公来信呢、啊，叫我进西川，他并没提我走之后荆襄由谁来镇守，这是主公啊让我量才委用，我便是诸将，只有云长公你能够担当此任。诸葛亮这番话大家都听见了，有的还在想，关公一定得推辞推辞，得客气几句。嘿，没想到只见关云长啪把海下长髯这么一掸，残眉倒竖，微微一笑，哈哈，军师，云长不才，愿当此任。好嘛，一点没客气，看来是早就做好了准备了，是舍弃关公再找不着第二个人了。那么军师你要走了的话，这荆襄九郡就得由我关羽来镇守。说完了，关公胸膛一挺，往这一站，等着了。等什么呀？等诸葛亮把帅印交了。诸葛亮一看还真就得交了，不能再一次的拒将了，那多耽误时间啊，吩咐一声来啊，设白香案，拜印。把香案摆好了，诸葛亮手里都捧着兵符令箭，往关羽面前这么一递，关公抢步上前呢、啊，抬手整了一整关，捋了一捋髯，啪啪，把袍袖这么一抖，伸手就接。诸葛亮，把这印又拿回来了。啊！关羽一愣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军师跟我开玩笑吗？不能啊，这是多么严肃的事啊，怎么能够开玩笑呢？那么这是干什么呀？关羽就有点不太高兴，唰，这个脸就沉下来了。他瞪起双睛瞅着诸葛亮，心说 你这算何意啊？感情诸葛亮有话说：“云长公，荆州重地，干系非轻。云长与我主有桃园结义之情，望能竭力保守此地，公宜自勉呐。”
哦，请军师指教。
如果曹操领兵来犯，当如之何呢？
关羽一听，这很简单，
我以力拒之。
哦，
那么倘若孙权、曹操一起起兵来取，公又当如何呢？
关羽分兵拒之。
哎呀，若如此，荆州危矣呀，这地方就完了。那么以军师之见呢，你说该怎么办呢？
我有八个字望将军牢记，可保守荆州，稳如泰山。
嗯，但不知哪八个字？
北拒曹操，东合孙权。
哦，云长听着这会儿一拱手，军师之言，关羽当明肺腑，
我记住了。诸葛亮这才把兵符令箭交给了关羽。
关羽拜了帅印之后，诸葛亮吩咐让文官马良、一击向朗、糜竺武将糜芳、廖化、关平、周仓与关羽、关云长同守荆州，自己统精兵两万，兵进西川，张飞听令砸，给你五千人马，顺汉路取霸郡，直奔洛城，不得违误，
得令啊。
诸葛亮又给赵云一指令，让他也领五千人马沿江而上，也直扑洛城，谁先到谁立头功啊。安排完了，诸葛亮特别嘱咐张飞，一路上不许惊扰百姓，不许动百姓家一草一木，有违令者立斩，尤其是你，绝不许酒后鞭打士卒。
遵令。
随后准备刀矛器械、锣鼓、帐篷、辎重、粮台，一应事项全准备齐了，明日辰时起兵。第二天一早，关羽在城外搭起了一座彩棚为诸葛亮饯行啊。关羽陪着军师由打帅府出来，上了马，是并辔而行，一边走着，诸葛亮一边嘱咐关羽呀，就把这荆襄九郡的城破厉害，它的重要性说了一遍又一遍，关羽都有点耐着性子听了。直到彩棚前，关羽捧起一杯酒递给诸葛亮，诸葛亮把酒接过来，刷往地上这么一泼，又一次嘱咐关羽：“荆州重地，干系非轻。”关羽是拱手领命，军师放心，大丈夫既领重任，处死方休。旁边把马带过来，军师上了马，与关云长拱手而别，一声炮响，旌旗蔽日，战马嘶鸣，浩浩荡荡，杀奔西川。